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因为这是有讲习的意味，所以我说晚上就不要翻译好了哈。应该都听得懂台语了哈，老太太，挑望，挑望啊。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到主耶稣把福音主把它组起来以后他不但组了12个人后来又扩大到70个人，然后就开始差派他们出去。然后差派他们出去他先执权讲习也就是说告诉他们，你出去以后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要怎么传将来你碰到的困难是什么你的赏赐是什么他就在差遣出去之前告诉他们。那我们上次就讲到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先翻开马太福音第十章。好，我们上次说讲到第15节之前，也就是说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主耶稣交代他们不要往外邦人的路去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主耶稣他的到来是实现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来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是后来犹太人他们弃绝了主就把他就救恩才轮到我们外邦人也就是说当犹太人把主耶稣钉死十字架以后救恩才开始正式要轮到这个外邦人。可是我们还是发现使徒时代几乎大部分都是还是传给犹太人比较多，只有亚西亚就是今天土耳其七教会比较多外邦人那如果在主耶稣时代他有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马太福音15章一个迦南妇人他的女儿犯鬼，他来求主耶稣。那个时候是等那一段圣经留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就是跟犹太人讲将来有信心的外邦人都能够得到恩典的因为你看他来求主耶稣说，大卫的祖孙可怜我吧在马太福音15章那边那说可怜我吧，主耶稣连理他都不理然后呢他的门徒觉得说这不是我老师他以前的作风，所以就 来跟主耶稣讲说打发他走吧，这个妇人在后面一直叫那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等于就是拒绝他了，因为你不配，你不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可是那个妇人不灰心仍然一直讲，大卫的祖孙可怜我吧那主耶稣干脆就回绝了，就跟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谓儿女的饼就是救恩就是这些犹太人的那犹太人把外邦人都当成不洁净的族类，好像狗好像猪一样所以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迦南妇人不因为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如果以我们人的来看，就是好像一种侮辱一种侮辱的言语来打退堂鼓，他反而说，是的，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脆渣意思就是说我的野心不大，我只要你的儿女不珍惜， 调到州下来，我捡来吃就好了。哦，今天啊，那个主耶稣听到这一句话，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今天我们所有非犹太人都要具备这样的一个信心，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哦，哎，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来信耶稣，有时候啊，不信的家人他会阻挡我们，跟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的救恩本来是他们的，哦，只是他们现在弃绝主，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弃绝，要到主再临之前，他们要经过极大的苦难，哦，那剩下的少数，哦，他们才会全家得救，哦，因为神的应许，哦，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哦，好，那主耶稣就啊，就是这样讲，好，然后告诉他们说，你出去传福音，行囊要简单，不要带一大堆东西，哦，意思就是说，神的工人要轻看属世的享受，哦，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哦，就是传福音的啊，那个靠福音养生，这是一个权柄，哦，是一个权柄。那接下来十六节以下，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啊，好像羊，我差你们出去好像羊要入狼群一样，哦，所以你要有智慧，哦，要灵巧如蛇，驯羊如鸽，哦，也就是说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我们传福音是很好，可是一定要有智慧。以前北区啊，也曾经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啊，她传福音给外邦人，哎，外邦人受诡计，跟她讲说，好啊，啊，几点几分哦，你到我家来讲道理给我听啊。那个姐妹也不会想说，啊，找一个人陪她去，哦，说为什么说我们出去做个人布道，一定要两个两个出去就这样子？她竟然自己一个出去去传。啊，差一点就被强暴，哦，就是啊，那个大同小区的教会，哦，哎，那还好，主耶稣救他，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哦，因为我们进传福音，但是啊，为了救人是对，但是一定要有智慧，该准备的都要准备，哦，好，那然后呢，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节，啊。那就主耶稣就谈到那个传福音的困难啊，甚至于从家里开始阻挡啊，他们啊要把我们送去啊那个啊这个工会啊，那家里的阻挡，那我们要忍耐到底啊。那主耶稣勉励当时的信徒说啊，那个学生不能大于老师啊，这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当老师的被钉十字架，那你们当学生啊所受的苦不会比我大，放心。所以你一定要勇敢去传，啊，所以你要看，你看那个二十七节以下，他就说我在暗中啊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啊，然后告诉他们。啊，杀身体不会杀灵魂的，不要怕，哦，哎，意思就是说，啊，顶多啊，他害你就是害你的肉体，他没办法害你的灵魂，哦，所以啊，面对这样的逼迫，啊，为主殉道，你都不要怕，都不要怕，哦，因为啊，我们的生命是极其尊贵的，啊，比那个雀鸟都还尊贵，头发。主耶稣都刚帮我们算过，所以啊，我们不用怕什么，哎，这个就是我信主以来一直相信的，哦，哎，所以我一开始碰到这个疫情，我就告诉大家不要怕，哎，哦，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主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他把我们看成他眼中的同人一样。那你如果看，你看这边，哦，主耶稣讲我们的头发他都算过，有没有？那个三十节那边头发他都算过，那算过意思就是说连头发他都珍惜你， 那你就有什么好怕的、哦、那当然就只会是这样讲，是勉励他们、啊、勇敢去传福音。好，然后等31节一直到39节、哦、那个就是告诉他们说啊，有时候冲突是从家里来的、哦、从家里来的、哦、那叫他们、啊、应该、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哦、因为如果没有为主受苦的心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的话，就不配当他的门徒。那如果为耶稣丧失生命，那就能够得着生命、哦、最后一段40节到42节就告诉他们，你传福音、哦、会得赏赐、哦、一定会有人接待你、哦、接待你就好像接待差你来的主一样、哦、所以一定会得赏赐的、哦、这个就是主前讲事、哎、目的就是让福音工人知道说一个福音工人他在主的眼中 是非常珍贵的、哦、主耶稣一定会带领你的工作，会照顾你非常的周到，所以你根本不用怕，勇敢的出去传、哦、这是他跟门徒讲的。后来他在路加福音第10章、差70个门徒出去，仍然也是这样子讲。你看路加福音第10章有没有第10章第1节一直到16节，只是内容比较少一点而已，但是大部分都一样的、啊、这些职前讲习、啊、内容 都 大同小异、啊、只是路加福音都比较少一点、啊、所以福音工人、啊、煮起来，福音组煮起来不是放牛吃草、啊、一定要加以训练、哦、必要的配装备都要训练，然后心智的训练，还有这些职前讲习就提醒他将来要碰到什么。好，当这些训练都完了，好，就要开船入深海、哦、深入到人群去、哦、我们以我们今天来讲到社区走邻右舍，到你上班的地方，好，任何一个跟你接触的人，主耶稣是给我们机会，我们就传、哦、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先栽培同工的信心，同工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主耶稣的应许啊、哦，因为主耶稣有讲到说我们他差我们去别人劳碌我们没有劳碌，我们去收割他们所劳碌的、哦、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怕、哦、好，那要怎么做、啊、同工祷告的网，因为我们既然是租一个福音网，那这个网就是要有一个同工祷告的网，一切都是由祷告开始。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来担任以后我极力的想要推这个祷告团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教会一定要重视这个祷告啊。圣耶稣教会如果你要跟人家比财力，比那个人才，比方法，绝对比不过别人的啊。我们有的只有圣灵，那福音的工作它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懂得靠圣灵，结果又走回了一般基督教派的那种方式，靠举办活动，靠一些社会服务，靠就是由那种社会服务开始，要希望人家因着我的服务感动来到教会。我不敢说没有我不敢说就没有果效，一定有，你做了一定有，但是它不是主耶稣所期待的， 因为主耶稣期待我们是应该是要靠圣灵、哦、就好像啊，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重建圣殿。我们今天真的是教会，就是在重建使徒倒塌的帐幕。好、哦，那重建圣殿，啊，当时神给他们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哦，那时候因为他们被掳归回才50,000多人，所以他们很胆怯，所以神这样勉励他们。早期真的是教会没有什么人才，受的水准不多，我们也都是可怜人，唯有就是能祷告、哦、所以、啊、大家都会祷告靠神。现在不一样了，在台湾你看我们受的教育都很大很高、啊、至少都是高中大学以上、哦啊、所以、啊、年轻一辈的领导者 起来以后，慢慢的、啊、接触的广那面比较广，就忘掉了，忘掉了，要再从最基本的开始、哦、是反而是从外面去拿一些方法进来、哦、这个就是我们、啊、要提醒大家、哦、好。所以你注意看、哦、使徒时代他们其实没什么宣道策略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宣道策略？没有啊，他们得到圣灵都是圣灵感动、啊、就啊、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祷告，过着互通有无一家人的生活，让一家人的生活就生活发光，对不对、哦使徒行传第二章47节最后一节讲怎么讲，得众民的喜爱，有没有？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但是你要得众民的喜爱、哦、也就是生活发光。所以我就一直在讲，我们今天每一位信徒的家庭在家庭里发光、哦、你的家庭一定会有一些未信 的人，那你如果能够在家庭、啊、家 为主发光，你的配偶你未信的家人看，哎，不一样，他会受感动啊。有时候虽然可能你要努力很久、哦、时间可能必须相当久的时间，但是究竟它一定会发生果效的、哦、就好比我在讲那个陈德立传道的大计、哦、他是嫁外邦、哦、年轻的时候嫁外邦、哦那他嫁外邦他 很有志气，从小孩子生下来就把他带到教会，跟丈夫吵就吵，就把一定把他带到教会，而且来受洗、哦、可是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先生信，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先生就是没感动、哦、他不断的传不断的传，很努力为他祷告，他跟我讲的了、哦、为他祷告没有用、哦、没有用，哎，有时候会来哦，祷告布道会有时候跟他讲他会来，但是他就不来信，哎，30年等到他儿子长大移民到美国去了，移民到美国去以后，他们把百货幼稚园收起来，然后就一起到美国去跟儿子住，然后去到那边没有亲族的压力哦。啊、他先生是奥林那边的人、哦、没有亲族的压力，哎，然后到那边你要讲台语只有到真耶稣教会你才有办法讲台语，不然左邻右舍都是外国人，你要讲什么、哦、所以哎，儿子媳妇一早一邀哎，就乖乖的去了，去久了以后哎，听懂了哎，得到圣灵了，受洗了，感谢主、哦、后来回又回年老的时候又回来台湾、哦、住在台中、哦啊、他大姐在大概10年前吧、哦还是八九年前去世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啊、传给未信的家人很会感觉很难，但是不用怕，只要我们有心天天为他祷告，有一天主耶稣一定会开路、哦 然后要紧的是我们一定要生活发光。好，好，所以一切都要从祷告开始，你看《使徒行传》就很清楚了。好，好，然后当我们祷告以后，好，就走出去找传福音的对象。好，啊，怎么找？啊，以教会来讲，啊，教会整体来讲，没有信徒住的地方，那我们应该要做室外布道。啊，室外布道好不要，好像是公园布道、社区布道、医院布道这一些。啊，好比巴黎，啊，巴黎我们郊区啊，还有那个万里啊，他们都会去鼓励啊北区的啊福音工人去那边分发传单，因为那边我们的信徒实在是很少很少。好，哦，好，啊，公园布道有时候会有果效，但是啊，果效很有限，它是属于宣传的性质。目前只有三重小区还在做，三重小区还在做。我负担台北教会的时候，每个月都做，把台北的大型的公园全部都走遍，从最北边的南港啊，到六张里那边啊，然后大安森林公园啊，228公园都去，每个月一定要去步道一次啊。发现啊，来听安静来这边听的啊，不是很多。哦，青年公园最多了，去青年公园步道最多，啊，坐在那边听，不多，大概个位数，有时候啊十个、二十个，啊，那大部分都是来来去去，啊，那但是呢，啊，总是啊，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心力，啊，去那边分发传单，啊，等于就是一种啊宣传的性质，哈，啊，啊，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做。好，那再来呢，社区的室外布道大同教会有做过，哦，哎，那我知道是大同，那其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哦，那医院，哦，长庚还有双和现在停了，现在已经停下来了，好可惜。我们以前有长庚、有台大、有农总，啊，大部分都透过外教会的基督教团契，也就是他们那些啊，教医院的教职员工啊所成立的团契，哦，在那边啊那个受，哦，那受了以后，哎，刚开始很有果效，但是外教会他会嫉妒，所以后来就不让我们去，哦，他就不让我们去。好，哦，那我在淡水，那时候我曾经啊到淡江去，淡江大学啊，去组一个教授团契，教授查经团契，啊，啊，那个是因为那我注目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弟兄从美国回来，啊，当淡江大学工学院的院长，好，啊，所以他就利用他的职权成立一个基督教团契，欢迎所有啊淡江大学啊教职员工是基督徒的都来参加，啊，每个礼拜啊，有一个中午啊，我都拨时间去跟他们查经，哦，啊，这个当时啊啊，只是仅止于跟他们交流，因为那些教授你要叫他到教会来还没有那么简单。可是我在淡水教会做啊淡江大学的牧道班，啊，每个安息，因为那时候我只有负担淡水一间。兼大专团契，啊，所以每个安息日我在淡水教会啊，领会的时候聚完会都会有一个牧道班，啊，就淡江大学的学生会来参加。前前后后我在那边五年，我算过至少100多个学生牧道者来参加过，啊，而来受洗的也不少，大概10-20个有啊，10-20个五年里面，就这样子，啊啊，那个就是要有主耶稣给我们机会。好，那好比说 现在我们在葡萄园团契、啊、葡萄园授团这个、啊、葡萄园授团其实是、啊、我当大专辅导团契的时候 的时候啊，刚好有一个 师大毕业的啊谢姐妹，她到啊那个天母国中去当那个辅导组的啊老师，那学校就把那些坏孩子不爱读书的孩子都丢给他去辅导，哦，他觉得很烦，哦，然后他就跟他啊、学校争取，说啊叫我去向他们学生啊啊、演讲布道，好、哦，我去了一次以后，我觉得说啊、就是仅止于宣传，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里面成立一个授团，哦，让我啊、每个礼拜进来，这个是最好的，哦，所以当时他就向他们学校争取，就这样来的，哦，就所以天母国中成为我们啊、那个辅导葡萄园授团辅导的第一个授团。那时候我拜托那个蔡静之老师、何喜珍姐妹、杨建章啊，只是他们三个人进去做辅导，啊，每个礼拜都去，啊，那是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有我们的姐妹弟兄在当老师，所以你跟进可以做得很好。那后来因为台北市教育局看到我们这样做啊，很高兴邀请我们都做一些，可是呢那些学校没有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姐妹啊弟兄在里面当老师，跟进工作无从做起，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葡萄园社团我这样给他观察，啊，都还是仅止于社会服务比较多，啊，就是 做一个公益事业的性质，因为福音工作你没有做到跟进，没办法开花结果，尤其他是国中生，你一定要跟进到大学，他才有办法自主的能力决定要不要信，啊，啊，这个是啊、我们目前啊、北区在做哈、哦，忽略掉的，啊啊，因为我当时啊、有交代啊、一些人做，可是那些人因为可能觉得太麻烦吧，哦，那这个就是啊，我目前哈、哦、我们在做的哈、哦，好，那再来呢，那个逐家布道，哦，逐家布道分发传单，啊，我负担土城的时候做过一次，好，我带他们去分发传单，然后我带着福音组的到店家去传福音，可是很多人都拒绝，因为他会说啊，拜了嘛，我在当做生意，你不要来吵啦，啊，这样子，好，所以有时候都市型的跟那个乡下的不一样，好，我在温子教会上次有讲吗？哦，那个就很好，哎，因为乡下人一边怕我哈。那你跟他聊天他无所谓，那都是哦，他做生意他就很烦，他就不要，所以有时候必须要看场所，看你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所以后来哦，这些布道方法我都做过哦，我就做一个结论，就是个人布道，弟兄姐妹个人布道是回复到使徒时代那个方法是最能开花结果的，其他的都一直停留在社会服务上面，不信的话你们看，哦，我们板桥教育以前应该也做过葡萄园社团嘛，对啊，哦，你做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还是停留在那个社会服务的性质成分比较高，哦哦，就是因为我都全程参与，而且去啊、做辅导，哦，我了解，哦，好，再来，那如果如果有信徒住的地方呢，哦，有信徒住的地方啊，鼓励信徒做个人布道，哦，也就是最有效的布道方法，哦，至少啊信徒跟左右邻居都很熟，三不五时就跟他讲一下，传单拿给他，哦，做个见证，哦，这样就好，不一定要马上讲马上他就来教，不用 反正我有空碰到就跟他谈一下，或是他来跟你聊天，哎，你可去教会啊，嘿啦，哦，然后就讲开始讲，啊，我今天哦去听什么道理安怎，哦，我往教会外好都外好，啊，个安怎在聊天当中不着痕迹的，哦，讲给他听，久而久之，哎，你就能够把福音传到左邻右舍的耳朵当中。这个是一种方法啊。好，那再来就是家庭聚会啊，家庭聚会。哦，所以我以后会推那个家庭团契。哦，那个啊，我在淡水教会哦，他有两个家庭哦，他是固定提供他的场所。哦，就两，因为那时候我把淡水教会分成八个家庭小组团契啊，但是有两个家庭固定的。每次轮到他们家，一个月一次，轮到他们家就是在他们家庭做布道工作，啊，就专门讲福音的啊的那个经卷，啊他们去负责邀请亲戚朋友啊左邻右舍来听，哎，这个果效不错，这个果效不错，啊，那如果没有固定，啊，我想以后我们推这个家庭团契，如果每个弟兄姐妹哦。能善用我们在家庭团契的时候，好，邀请我们的朋友邻居来参加，因为你要邀请他来会堂哦，他会感觉有拘束有压力啊，他会拒绝啊，但是你邀请到他家听故事听见证，他一定很高兴嘛，他比较没有那个压力嘛，啊，你就说啊，我给他用教会哦，阮教会哦，阮兜哦，诶，你大家咧团契吼，啊个唱诗啊、敬敬啊，你要来参加无吼？甲邀请者安尼，他就会比较有那种啊，意愿来，哦，这个是一种方法，哦，就是啊，以后教会的福音策略可以往这方面去走，哦，好，接下来有策略以后呢，我们就找对象。福音的对象，也就是说哪些人是我们可以急迫的啊，去找啊，那就是由亲而疏，由近而远啊，由亲而疏，由近而远。第一个先向家人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那个49，听见约翰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啊，这个就是彼得他信耶稣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主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跟从，其实他从约翰福音就知道哦，他其实还有一个啊信主的过程，原来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表示他们很虔诚，一直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所以施洗约翰一传他们就相当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有一天施洗约翰跟安德烈跟另外一个人好在一起，然后耶稣从那边经过，他就说看了神的羔羊，哦，背负世人的罪孽，好，哦，你看那个35节那边，哦，他就讲说看了神的羔羊，哦，然后呢两个门徒啊就跟从了耶稣，哦，然后跟着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他就肯定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后来这圣经特别写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弟弟，好，他投到福音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哥哥，我的哥哥一直在跟我一样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所以我赶快去传给我的哥哥，好，哦，这个是家人，哦，所以我们家人如果有那个未信的，哦， 希望你每天都为这些家人祷告，求主耶稣哦，是你好机会，是你开口的机会跟勇气哦。有时候当刚好他心情不好，或是他遇到困难，哎，你就可以在这个安慰他的时候见证讲哦，不要讲这大道理，你就见证哦，先见证，把你的体会见证给他听哦，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企图哦。你看安德烈他也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啊哦，就说哎，弥赛亚就是耶稣，走，我们去听，哎，就这样子。好，第二个向谁传？向谁传？好朋友，好朋友。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好，这个腓力啊，后来信了耶稣啊，他马上就去找谁？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对不对？好，他只有讲一句话哦，两句话。他第一句话就说：“啊，那个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啊，耶稣。”他就有见证这样子。好，哦，因为拿但业跟他一样，都是在盼望弥赛亚的来到。好，哦，所以他这样讲。没想到一个虔诚的拿但业就给他回绝了，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哎，因为他们犹太人很了解弥赛亚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以法他，哦，怎么会是北边加利利的一个小渔村，不可能。所以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那他没办法解释啊，哦，可能他刚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弥赛亚是拿撒勒人，他不知道，哦，所以他就说你来看，我没办法回答嘛，你来看啊，这个是一个秘诀，你在跟人家做见证，有时候人家跟你反驳，讲到你无法回答的时候，我教你，你就学他，你来看，你说啊，不好意思，你问的问题太深了，我没办法回答，那你跟我到教会，我们的传道，我们的执事，他们一定有办法来回答，哦，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转介、哦，我没办法的转介给别人，哦，我把它转介给别人，哎，他说你看，他就把他带到耶稣跟前，那主耶稣看到拿但业就讲，这个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诡诈，就只有讲这一句话，然后大家说，嗯，你又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诡诈？然后他用第二句话就跟他讲，腓力没有找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到你了。哎，哇，这一句话一讲出来哦，拿大内就从内心里面佩服的五体投地，你不认识我，你竟然知道我刚刚在无花果树下，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典故，因为弥迦书跟那个撒迦利亚书都有预言说，当弥赛亚来到以后，要为他们成就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啊，就是说个人可以找亲戚朋友啊，坐在无花果树下跟葡萄树下，哦，在那边享受啊，安和乐利，平静安稳的日子，没有外敌来侵略，哦啊，所以他们犹太人虔诚人就一天到晚去坐在无花果树下去等神应许的这件事情出现。所以你看主耶稣跟拿但业一讲，他就说哦，来，原来你不是随便说的，你真的是认识我，哦，所以他就趴在地上说哦，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呵呵，那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那主耶稣说啊，我讲这样你就信了，你将来要看到更大的事情，哎，就是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哦，这个就是天梯的实现，哦，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到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向朋友传很好，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你看人家那个做直销生意的人多么会钻啊，做直销生意的人，你看他的人脉在哪里？你有看过直销生意的人在路边在那拉生意吗？有没有看过？绝对看不到的。他一定是先从亲戚开始，对不对？最熟悉的，然后朋友，这些人脉一直传，传到最后再衍生到朋友的朋友，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常常很感慨，说人家直销生意会借用基督教个人布道的方法，去做成老鼠会，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样传下去。我们今天竟然受托传福音的人，不懂得用这种方法，反而去外面抓了很多发而不实的那种方式，这是很可惜的一些。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能够回归到主耶稣所启示的那种方式。好，再来向亲属来传，向亲属来传。你看那个马可福音第五章，这是那个犯邪的那个有群鬼附着的那个好了，他想要跟从耶稣，主耶稣说不用你看来看那个十九节那个人想要跟耶稣，耶稣跟他说不要，你回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加利利在低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你看做见证，他一定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嘛，一个犯被魔鬼附着的人，他哪里会能讲什么大道理？平常不可能读圣经，现在突然好了，他只能讲说我以前都不可能，现在你看我好了，就这样子而已。向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就要传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救恩，我们就是要这样去传好，再来向还有使徒行传，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是哥尼流，这个是慕道者，传给慕道者第十章二十四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你看这边呢就讲到那个哥尼流圣灵叫他去请彼得来讲道给他听结果他以自己赶快去叫亲戚朋友来等这个慕道者传慕道者也很有说服力，我们教会也很多很多慕道者传慕道者好，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那今天晚上就先谈到这边，下次再继续连接这个我们一。